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悉心讲真相，平稳走在神路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7年我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经有20几个年头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99年之前法轮大法红传中国大江南北，修炼者上亿的盛况，也经历了1999年之后中共迫害的血雨腥风，更见证了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对师父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念。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的伟大。我从年轻时就身体不好，仅心脏一个部位，经医院诊断就有5种毛病，除了心脏病，还有严重的类风湿、肾炎、美尼尔氏综合症。1997年，我因心脏病住院，我单位医务室的一位同事来医院看我。当我出院后，这位同事就送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身上的各种病都好了，至今我没再去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片药。凡是认识我的人，无论是家中的亲戚朋友，还是单位的同事，周围的邻居，大家无不称奇。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至今20多年里，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一直走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路上。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可以说，讲真相已经成为我每天像呼吸那么自然，也是必须的一件事情了。第一部分，师尊加持我6天闯出看守所。2015年的一天中午，我在街上向店铺里的人发放神韵晚会光盘，那时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派出所，随后我被2个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我比较镇定，一直在心里背诵师父的法。到了晚上，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我一看是铁椅子，我不坐。这时我看见里面有将近20多个警察及政法委610的人围在一起，我通过不停地背师父的法有了正念。那时我没有想到我是被审讯，我只想借机会给这些人好好讲真相，于是我就站着讲了我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经历，我在修炼中如何提高心性做好人，家里人得福报的例子。我开始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凶恶的男人就吼了起来，说共产党不让练，我还敢练。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继续讲。你说共产党，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吗？他是魔鬼。我的话音刚落，在场的20几个人都有些震惊，仿佛被震住了，谁也没有再说什么。我就继续讲真相，讲完大法真相，我又讲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藏字时，讲了古今中外的预言。那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智慧源源不断。我讲了半个多小时，这些人都认真地听着，然后他们就去吃晚饭了。他们走后，有个中年警察对我说，本来我们是想放你的，可你运气不好，撞在枪眼上了。今天区政法委、公安分局、610全部在我们这里开会，请示了好几次说放你，他们不同意。我这才知道， 刚才那二十几个人都是来这里开会的，看得出跟我说话的这个警察很替我惋惜。我也感到警察明白了真相之后也不愿意做助纣为虐的事。当天晚上，警察带着我去我家非法抄家，也没让我上楼，家里只有我老伴在。老伴那天做得挺好，他专门拿出一件工艺品给来抄家的警察看，向警察讲明这件工艺品的来历，证明了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是其他任何人做不到的。这件工艺品是我和老伴去商场时看到的，我不小心把它碰坏了一点，但是没有人发现。我回家取了钱，找到店主说明情况，要把这件工艺品买回家。当时店主非常感动，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人。开始他一直不肯卖给我，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他就用进货价卖给了我。我告诉老板，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能做到的。当时去非法抄家的警察都听着我老伴讲。当晚警察把我送去看守所，看守所不收，又把我拉回派出所，非法关在楼梯间里。那天很冷，看守我的两个警察挺好，叫我出去跟他们一起烤火，说太冷了。可是我出去烤火却感觉不舒服，就又回到楼梯间里坐着发正念。我听到他俩说，共产党太坏了，人家一个老太太又没干什么，给人家抓来在这里关着。我也给他俩讲了真相。第二天他们又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了六天。看守所里的老大跟我说，他以前对法轮功没有好印象，他相信了电视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他进了看守所后，遇到了几个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也从大法弟子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现在他对练法轮功的人印象最好了，所以在里面他对我比较照顾。那几天，外面的同修不间断地为我发正念，第一时间就为我请来了律师。律师到看守所见了我，积极地营救我，我也请师父加持我。我不断发正念，清理自己。到了第六天早上，通知我出看守所。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有一个在派出所听过真相的警察，背对着大门对我说，你们法轮功要平反的。出看守所后，他们没有送我回家，要把我送拘留所非法拘留九天。送我的两个警察很善良，也是明白真相的。在送我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们就对我说，你放心，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拘留你，我们会去和拘留所说的，叫他们不要收你。到了拘留所，警察下车了，我坐在车上，我请师父加持我。过了不久，警察出来说，不拘留你了，你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回家了。我真正体验到了大法的法力无边，同修们整体发正念的威力和善良警察的帮助。第二部分，疫情封城封路，封不住我救人的脚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我意识到更得抓紧救人了，留给大法弟子救人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并没有因为封城封小区而待在家里，我还是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出门。我心想，能遇到的都是有缘人，都是来听真相的人。那时候街上几乎都没有行人，但是我每天都出去，不管怎样还是会遇到几个人。如果没遇到人，我就大街小巷的走，看见有哪个门店开门我就进去。人家问我，你来干什么？我就说，神叫我来送福给你们，送平安给你们。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救人的， 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告诉他们在大瘟疫中要保平安，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躲过瘟疫。讲完后，我就把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送给他们。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餐馆开着门，我就进去了，看见里面有两个小伙子，问好后，我就给他们俩讲真相。刚提到法轮功时，两个小伙子还有点反感，我就说，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是归正人心。你们看，现在的人都是为了名利斗来斗去的，你骗我，我骗你，只有法轮功教人要真，要善，要忍，不说谎，不骗人，要对别人好，不杀生，不伤害别人。现在只有练法轮功的人能做得到这些。小伙子听后就说，以前看了电视，以为是像电视讲的那样，自焚杀人。听你这么一说，法轮功挺好的呀。我说，对，电视上都是造谣。你看，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这对谁不好呢？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接着我就讲到了三退。我说，共产党宣言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开头就讲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魔鬼。你们看，自从共产党来到中国之后，做了多少坏事，搞了多少运动，害了多少人。如果你们加入过中共的组织，就是被他控制着，神就无法保护你们。你们要从心里退出，你说我不是共产邪灵的人了，神就能保护你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同意退出团队，另一个说他什么都没有入过。最后，我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送给他俩，他俩都接过去了。等我走时，两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合十，对我说，谢谢，谢谢。第三部分，用心给亲戚讲真相。有几个远房亲戚和我住在一个城市，但平时很少来往。通过女儿，我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记了下来，我打电话过去，要来地址，再亲自拜访。其中有一个亲戚40多岁，他是一个单位的书记。那天，我坐了好远的车才到他家。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切入正题。我跟他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开始的时候他不退，他说，哎，大妈啊，我就是我们单位的书记，我们今天下午才开了会，专门布置说接到你们法轮功的资料要举报，听着你们法轮功的人讲，这些也要举报。我说，正因为你是书记，所以你更要明白真相啊。我就把来之前抄的师父的诗，叫我传真相的是神，给他看。师父在红银三中的诗，叫我传真相的是神中说，不要等到大地清晨，别叫瘟疫找上门，世风日下，别推波助流，得救的人一定良知尚存，神没有忘记世人，别听信打压中的喉舌谎闻，叫大法弟子传真相的是神。他看了以后，态度马上就变了。我又跟他讲了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的情况，讲了家里亲戚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例子。他听后同意三退了，但是嘱咐我说，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说，你放心， 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我们师父知道。我临走时又送给他真相护身符、真相资料。他一听说护身符，赶紧说，我要给我妻子，她上夜班。我回来时，他用车把我送回家。还有一个60多岁的亲戚，退休前也是单位的协党书记，我也给他讲过真相，但是他还没有三退，我就一直挂在心里，想再找时间劝他三退。他女儿开了一个门市，一次我得知那天他在门市上，就赶紧到了那里。我带了几本真相挂历，到了那里，我就把真相挂历拿出来，有几本是他的已经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的几个姐妹要的，有一本我送给他。他看了挂历后说，你们这个挂历挺好的，也没有说什么呀。我说，对呀，你看看这么精美的挂历，告诉人的都是好的事情，还能给人带来美好和幸福。你有一本挂在家里，那真是鸿福道啊。我又借机劝他三退，他同意了。然后他跟我说，其实我每次从我们小区出来，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双手合十，冥冥中请神保护我。我说，你看，你是有悟性的人，才能听到大法的真相，你退出中共协党就对了。这些年，我非常重视给家里的亲戚讲真相，只要是沾亲带故的人，我都想方设法要找到电话、地址，去给他们讲真相。家里的亲戚不管远近，请客、吃饭、聚会等等，我都参加。去的时候都要带上真相资料，到了那里就赠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如果哪家有什么事，或者谁生病住院的，我都一定要前往帮忙和探望，不错过一个人。我时常在心中思量着，还有谁我没给他讲过真相。这么多年下来，远远近近的亲戚听过我讲真相，做了三退的也不下百人了。整个家族的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也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第四部分，帮助大法弟子世人得福报。几年前，我去一个菜站买水果，卖水果的两个小伙子多找了我1元钱，我就赚回去，把钱还给他们。我给他俩讲了大法真相，他俩很接受，因为当时人多，我就给了他俩真相小册子，让他俩好好看看。第二天，我又专门去他俩这个门市，问他俩，看了真相资料没有？他俩说看了。我说，那你们入过的党团队赶紧退了吧。两人都退了，并主动向我要资料看。之后我经过他们那里时，都会进去和他们打个招呼，他俩都会问我有没有新的资料，有了拿来给我们看看。所以我有新的真相资料都会给他俩送去。之后的一次，我拿了几张真相币给他俩看，我说，你们做生意的随时都有零钱，以后你们要是有，那你们就都攒着换给我，我要做这个。你们帮我也是做了最大的善事了。两个小伙子马上就答应了。此后他们真的给我攒着零钱，而且两人非常用心，挑干净的，没有印过真相内容的老版的钱给我。新版的钱制作时要多一道手续，每次我去都换很多，换来零钱，我又送给做资料的同修打印真相币。这两个小伙子也因为明真相，做了支持大法的好事，生意越做越大，从以前的一个小摊位到现在是好大的铺面，每天生意都非常好。两个小伙子也知道他们是做了支持大法的好事，得了福报，所以每次我去买贡果，他俩都仔仔细细地挑最好的水果给我。他们知道我是供给大法师父的。 在菜站，不仅这一家水果店，还有其他几家卖菜的人，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明白真相三退后，也是帮助我攒零钱换零钱。我知道这都是世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后做出的正确选择。我真心为得救的世人做出的这些支持大法、支持大法弟子的善举而感到高兴。第五部分，学法修心，放下对老伴的怨恨。这么多年来，我每天早上都坚持晨练。新的练功音乐发表后，我每天3点起床练功，练完功6点发正念，之后学一讲转法轮。等老伴起来后，我做好早点，两人吃了早点后，我又学一讲转法轮。有时我早上出去买菜就讲真相，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中午吃了午饭再出门讲真相。只要出门，我都随身带着真相资料，根据情况随时随意地讲真相发资料。下午的时间我基本都在外面，到下午6点发正念之前，我回到家发正念，晚上又学法，所以每天都很充实，在精进中也感受各种执着和干扰不多。可是就有一样让我感到最难，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最难放下的就是我对老伴的怨恨，这几乎都快成了我修炼中最难过，却又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了。只要提起老伴，可以说让我想起的都是他做过的让我伤心的事。当年我认识他时，得知他从小没有家庭温暖，加上他家庭成分不好，所以难相处。可我偏偏没被这些影响，反而带着几许同情，想多给他些温暖。当时正赶上中共协党的文化大革命，我跟他结婚了。刚结婚，我就被工作单位开除了，理由是我没站稳阶级立场。刚结婚就失去了工作，可想对我的打击有多大。但是我心想，自己牺牲了这么多，丈夫应该会更珍惜自己，结果却恰恰相反。结婚没几天，我用省下来的钱买了3两带皮的肉，因为我从小在家，母亲一直很心疼我，我没做过什么家务事，我不会做饭，就连着皮把那肉剁了，炒好后等着丈夫回来吃。可是他一回来，看见那碗肉就对我破口大骂，怪我怎么没有把皮给削下来。骂完还不行，还要逼着我把肉皮从那碗肉里挑出来。我是含着眼泪，一边哭，一边把那些剁碎的肉皮挑出来的。从那开始，50多年的婚姻中，丈夫都不断地做一些让我痛苦的事，说一些让我伤心的话。而且丈夫这个人把钱财利益看得非常重，不管孩子，也不怎么管家，说话还尖刻。我母亲在世时，多年来就只在我家里过了1次年，大年30在我家吃了年饭，第二天初一一大早，丈夫就故意找茬，说怎么冰箱里的东西没有了，怎么东西就吃完了，指桑骂槐。我母亲什么话都没说，离开了我家。只要我一回娘家，再回到家，丈夫就跟我吵架，说些讽刺挖苦的话。我母亲没有固定的收入，一直和我弟弟一起生活。有几年，我弟没工作，弟媳工作的厂子又倒闭了。我每月600元的工资，每月给我母亲100元。丈夫却不依不饶，追着我吵架。母亲知道我不容易，不想让我为难。后来我再给母亲钱，她就坚持不要了。再后来，母亲摔断了腰，卧床不起，因为没有钱医治，最后老人家是喝药去世的。这成了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 我也多次想过要和丈夫离婚，可是我也考虑到子女，考虑到这个家。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也一直劝我不要离，说一世冤孽一世了。我只得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硬挺着跟他过日子。后来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明白了人生的因缘得失都是有原因的。渐渐的，我看淡了，能忍了，可是心里还时常放不下，想起他做过的事，就心酸难过，觉得自己委屈。我心想，什么时候能还得完他啊？后来大法遭中共恶党迫害后，这么多年来，我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每天出去，他也说三道四，还泼脏水，说我是出去做见不得人的事，这真让我心痛到了极点。我经常在心中向师父哭诉，面对丈夫经常的挑衅侮辱，我时常想，我这个人的情怎么这么重，怎么就是放不下呢？通过不断的学法找自己，我不断的修去对丈夫的怨恨，不管他怎么对我，我都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子女说他时，我还会劝说子女。我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怨恨心。一次一次，怨恨的物质反上来的时候，我都尽量的克制，然后再找自己。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每一次都感觉去掉了一些。直到今年的几个月前，我在学法修心中，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好像对丈夫的情怨恨一下子就淡了。以前提起他，我就心酸怨恨，说起他的时候，我的每个细胞都在怨恨。这下子，这个感觉没有了，没有那种怨恨的感觉了，反而还会想起他的一些好处了。多年来，他虽对我不好，讽刺挖苦我，但是他接受大法真相，认同大法好，也断断续续地修炼过，只是没坚持。对来家里找我的同修也很友好客气，还做饭给同修吃。同修提起他，都说他人好，也因此丈夫多次在大法中受益，严重的带状疱疹练了三天功就好了，脑动脉硬化摔了一跤却摔好了。他说他从高处摔下来时，感觉有人接着他。现在我想，肯定是我的执着心要通过丈夫这样的表现才触动我，是让我修的。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虽然痛苦，但是确确实实让我消去了业力，心性得到了提高，了解我和丈夫生生世世的缘与愿。我明白了，就像有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到的，她看到了她的丈夫就是她修炼路上的垫脚石，是为了成就她的，只不过是用在常人来看无法接受的方式，但是对修炼人却真的是垫脚石。所以我想，我不但不能埋怨丈夫，我还应该感谢他，真心的感谢他。这样一想，让我感到了一种超然。修炼中去执着的过程虽然痛苦，但是去掉执着后，真是海阔天空，是又一番景象。回首我二十几年的修炼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指引与加持，我走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师父的巨大付出与承受。我深感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是无比的荣幸，能助师救人是我无上的荣耀。我感谢师尊选择了我，一路看护我前行。在最后的时间里，我一定要更加精进，修炼如初，不辱使命，不负师恩。弟子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开摩托计程车慈悲救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1997年5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遭受了非法抄家、绑架、关押、劳教、判刑的迫害。我坚持自己的信仰，一直修炼法轮大法。我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第一部分，体验神迹。我从事个体运输业，我家有肝癌病史，我父亲和大哥都是患肝癌去世的，大哥去世时还不到50岁。我自己在1996年出现了肝炎病，省城的各大医院我都去了，却没有一点好转。1997年5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练功后才3个月，我的肝炎就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有人想了，这么多年练功，通大周天的人也不在少数。我说多少万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都不悬的，因为大周天他毕竟是刚刚练功的起步。我学师父的这段讲法时，当时心里有一个念头，要是我的大周天通了该多好。过了2天，当我在旅店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把手举到头前不久，就感到左腿被一股力量往上提，之后感觉右腿也有一股力量往上提。我心里还在想，这是哪里来的力呀？这时我的双脚离地了，然后落下，之后又离地了。我又惊又喜，当离地大约20公分时，我心里想，师父，我知道了，我的周天通了，谢谢师父。我非常的惊喜，伴随着感恩师父的心，练完了5套功法。我感谢师父鼓励我，让我加强了练功的信心。我们地区一个同修的儿子在美国，他儿子给他寄了一本美国法会讲法，我们都非常的珍惜。同修在学法小组上和大家学了一遍，我想自己再学一遍，但是第二天书要传给另一个学法小组，我就借来晚上学。当天晚上我学了几页之后，就看到书上的字变成了黄色的，接着学每一个字又是金黄色的，之后每一个字的笔画都像是金条一样，而且凸显在纸面上，突出的每一个金色的字放出的金光，把白色的纸都照成了金黄色的颜色。那一夜我一直看完这本书没有睡觉，在法轮大法的佛光中，我惭愧自己得法晚，之前不重视修炼，不重视学法，我感恩师父，流下泪水，下决心，我一定要好好修炼，绝不错过这万古机缘，不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从那天开始，我就把宝书转法轮放在挂包里，天天背着，一有空就学法。第二部分，用纯善对待妻子。从2018年起，我开始背转法轮，背完2遍后就一边背一边通读，因为我的思想不净，背一段或一页转法轮能加深记忆，我做事或者走路时就能回忆背的这段法，加深记忆。我体会多学法对自己实修的作用，能及时发现执着，能把握好自己的心性。我出冤狱回家后，发现妻子被社会的不良风气污染，她还用各种方法干扰我修炼。由于我背法后同化法有了进步，我能看清这一切，守住心性，坚定地走了过来。我不在家的这3年，家里出租的房屋经常有一些修剪的小事，妻子就经常请一个熟悉的电工来帮忙。我发现妻子和那电工感情很浓，我想和妻子沟通一下她和电工相处的尺度问题。我刚一说话她就火了，而且站起来打我，用脚踢。我退到客厅，心里很平静，然后坐下来发正念，清除控制他的不好的东西。也许是出于对一个生命负责的基点摆正了，整个一天的过程中我没有被带动，就像对待邻居的客人一样，这件事就平静地过去了。1个月后，妻子提出要离婚，条件是房产和财产全部归他。我不动心，只是劝他， 你考虑好，不要以后后悔，给自己造成后半生的不幸。几天后，一个和我相处了30多年的朋友，从180多公里远的县城来我家，他告诉我，我妻子给他打了1个多小时的电话，要和我离婚。开始朋友劝他不要离婚，后来朋友劝不住，就答应劝我同意离婚。朋友专程来告诉我，还提醒我房产财产要平分。我没有动心，好像说的是别人家的事一样。回家后，我发正念，清理空间场。几天后，我连给他发正念的想法都忘了，就是背法、学法、讲真相。之后，妻子再也不提离婚的事了。我向内找，是我在欲望方面、经济上、家庭中，没有认真的修自己，只找了表面，或者要求别人，对妻子老是要求他、怨他、看不起他。是我自己的执着堆得太多了，所以他被干扰了，才爆发出要离婚的事。好在自己这段时间学法状态好一些，没有被带动，我的心性提高了，考虑问题完全是为了他好，没有考虑自己的得失，所以这个关很快就过去了。第三部分，利用开摩托计程车讲真相。我是利用开摩托计程车讲真相的。我们这个城市不大，但却是交通和行政的中心城市，因此人口流量还是比较大。现在车多，城里经常堵车，人们忙，办事快，所以喜欢坐摩托计程车，简称摩的，不会被堵车误事。我开摩的，既能挣点生活费，又能讲真相。在我接触的人中，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之前接触的人，大约有60-70%的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疫情之后能三退的大约在70-80%，不愿意三退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和在协党职能部门被毒害较深的既得利益者。这是从表面上看，面对个体的众生时，我的体会是与自己的修炼状态有关，也就是与我个人实修和同化法的状态有关。学法入心，同化法好，状态就好，那天就会讲一个人退一个人，不会有不听真相的，拒绝三退的极少。语言和说话技巧不是关键，关键是同化法后的能量和慈悲心决定救人的效果。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慈善一出来啊，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理，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理。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下面我交流几个开摩的讲真相的故事。一，老清华大学生三退。有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穿着很讲究，他叫一个青年摩的司机载他回家。青年人说收10元，老年人只给5元，另一个摩的的司机说要8元，老年人还是只给5元。在场的几个摩的司机都觉得不赚钱，不愿意去。我从老人和其他几个摩的司机的对话中发现，他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我脑中出现一念，我要救他。我开着摩的撵上他说，老叔，我载你回家。他说，我只给5元。我说，没有关系，我不在乎给不给钱。上车后我说，老叔，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不乱花钱。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从你和那几个开摩的的人对话知道的。接着我说，老叔，你是从事什么专业的？他说，我年轻时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了军校，我没有到前线打仗就回家了，又遇上了修四川铁路，就在四川铁道部当领导，一直到退休。我说，你这一生有令人羡慕的才华和福分，这是前世修来的。他认同，我知道他还有传统文化的基础。我问他，你知道藏字石吗？我告诉他在百度上搜索藏字石3个字，就可以看到在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有一块2亿7000万年前的石头， 石头上刻有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是神对人的慈悲，叫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就是三退保平安。他说，我知道一些，我愿意三退。我又说，1998年下半年，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等调查法轮功三个月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后来宣传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他说，中共的历次运动都是为了整人，我是电脑专家，我知道一些。最后他把电话号码留给了我。二，县常务委员退党。一个50多岁的男子坐上我的摩的，急着到酒店会朋友。我说，老领导，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这是反党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老领导？我说，张天师不出门就知道天下事。他说，这是迷信。我说，说你是领导也是迷信了。他说，那你是算命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说，法轮功有这么神奇吗？一看就知道我是干啥的。我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按真善人宇宙特性修心向善，做好人。接着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讲三退保平安。他说，我相信你说的，为了保命我愿意退，我现在退居二线，在线上的常委上班。我说，你从县城来100多公里，坐车要坐4-5个小时，我们见面不容易，我送你一个 U 盘，里面有9瓶共产党，你好好看，就会更加明白共产党是好的还是坏的。里面还有自由门翻墙软件，在电脑上双击就可以安全的看到国内外的真实情况。他高兴的收下了，一再感谢我。三，传二维码给年轻人。中共病毒疫情发生后，我们地区染疫的人不多，但是各地自保的形式很多，小区不能随便进出。我们的住宅区住户少，门卫只有一个人，和我很熟，我经常给他讲真相，他明白，因此我可以随便进出。在城外公路上，每个县的路界处都设了1-2个检查站，乡村路上都用大石头、砖、沙、石等将路口堵死，路口处还撒上了白石灰。我骑摩托车方便，不会被这些路障堵住。乡镇的小集市还是有一点点人，但是县城街道和大集市的人很少，很凄凉。有一天，我出去讲真相，走了几条平日最热闹的街道，都看不到人，除了执勤的特警外，几乎没有人影。我很沮丧地往家走，在快到家的最后一个红绿灯，我突然看见3个年轻学生在等红绿灯过路口。我快步上去说，三位帅哥，你们知道怎么防疫不被病毒感染吗？一个年轻人说，谁知道呀。另一位年轻人说，专家都没有办法。还有一位说，政府把我们堵在家里很难受。我说，我告诉你们防疫的良方。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赶快告诉我们。我从衣服包里拿出翻墙上网的二维码小卡片，给了他们一张。我对他们说，你们扫二维码后，按照说明操作，就可以安全翻墙上网。网上可以看到有在武汉市的人与染疫的人接触都没有被感染的良方，还有国外好多防疫的好办法。我想给三个人一张二维码小卡片，他们互相可以传着看，不浪费资源。可是另外两个人说，我们回家后就不在一起了，怎么传呀？我赶快对他们说，对不起，那就一人一张吧，你们用熟练了以后可以传给亲朋好友，这是在做大好事呀。四，给大学毕业生劝三退。一位女生坐上车后，我问她还有几年毕业，她告诉我已经毕业了，这些天正忙着找工作，到处去应付考试。我说，现在找个工作真不容易呀。他说，是很难，我都参加了3场考试了，想考一个公务员或者教师。我说，就是考上了公务员，工作也很难呀，比如哪里出现疫情了，叫你去你就得去，多危险呀。虽然打了疫苗，可是你看那些发生疫情的重灾区都是打了疫苗的。他说，是呀，可是为了生存怎么办呀。 我说，武汉封城后，有一部分人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没有被染疫，也有一些被传染后很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就康复了。他说，有那么神奇吗？我说，这是人们在切身体会后验证了的。他说，好吧，我就把这九字真言记在心里。我接着问他，你三退了吗？他说，什么三退？就是钱上写的那个吗？我说，是的，你入团了吗？他说，入了，我现在是预备党员。我说，把他退了。他说，我做了很大努力才入上的。我说，我刚才听你说你是信佛教的，可是你入党了，举手发誓把生命交给中共，为他奋斗一生。中共是不信神的，你把生命献给了他，神佛怎么保护你？而且这个退党是在心里退，不是在党组织里退。他说，那好吧，我愿意退出，谢谢你。我说，不要谢我，你要谢就谢谢法轮大法吧。他说，那我就诚心的感谢法轮大法。五，派出所警察三退了。一个年轻人要坐我的摩的，上车后我问他，你在哪里上班？太辛苦了，都十点了才下班。他说，在某某镇的派出所上班。我知道这个派出所的警察不明白真相，几年来绑架了好几位大法弟子。他说，我从警校毕业，分到这个派出所上班一年多了。我说，你知道法轮功吗？他重复了中共的谎言。我问他，我看到公安部发的2000年39号文件，上面认定了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是江泽民和中共的媒体给法轮功扣上了某教的帽子，这是迫害善良人。他说，那天安门自焚呢？我说，我看到那个王敬东的脸都烧烂了，头发却没有被烧到。我们用火烧猪肉时，猪毛是最先被烧掉的，那个王敬东的头发为什么会不被烧到呢？那些自焚的人说是为了圆满，20年都过去了，怎么就那几个人去自焚，没有其他的人去自焚圆满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欺骗民众上演的。我接着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公安警察，你们的工作随时都面临危险。就说眼前吧，哪个小区的人染疫了，要封闭这个小区，命令你去，你就得去，那不面临危险吗？把人封闭在家里不让人出门，可是那个空气是流动的，它哪里都可以去，而那个病毒它就在空气里，所以你是不是面临被感染？疫苗起什么作用呢？那些被封的城市，打了疫苗的很多人同样染疫，只有三退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他问，为什么这样就能保平安？我说，这是天意，中国有句话叫顺天者昌，所以这次武汉爆发疫情后，三退了，诚信法轮大法好的人都幸运的没有被感染。他说，我没有入过党，只入过团队，你帮我退了吧。我出去讲真相，每天都能劝退10个人左右，那些年轻的摩的司机都羡慕我，说我这个老头真行，身体好，坐我车的人多，他们也可能想我能挣很多的钱。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我坚持修炼到今天，其中的苦与乐只有实修者才能真正体会和珍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生生世世的慈悲保护，巨大的承受付出，弟子唯有实修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生命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以上是我的一些修炼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